卫康叔名叫封，是周武王同母的幼弟。他下面还有冉季，冉季年纪最小。武王灭掉殷纣后，将殷朝遗民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，与诸侯同等地位，让他继续供奉祖先祭祀不断。因为武庚尚未归顺，恐怕他有反叛之心，武王便派自己的弟弟管叔、蔡叔辅佐武庚禄父，以安抚他的百姓。武王去世后，成王年幼，周公旦代替成王治理国家，执掌朝政。管叔、蔡叔怀疑周公，于是与武庚禄父作乱，想要攻打成周。周公旦奉成王之命，兴兵讨伐殷帝，杀死武庚禄父和管叔，流放蔡叔，将武庚的殷朝遗民封给康叔，让他做魏国国君，居住在黄河、淇水之间的旧商朝故地。周公旦担心康叔年纪轻，便反复告诫康叔说，一定要寻求殷朝贤人君子和年高德少的人，向他们询问殷朝兴起和灭亡的原因，务必爱护百姓。又告诉他，纣王灭亡是因为沉溺于酒、酗酒的过失，宠幸妇人，所以纣的祸乱从此开始，还制作了子才，展示君子可以效法的准则。因此将这些训诫称为康告、酒告、子才，来教导他。康叔到封国后，按照这些训诫形式，能够和睦安定百姓，百姓非常高兴。成王长大后，亲自处理政事，提拔康叔担任周朝的司寇，赐给他魏国宝器和祭器，以表彰他的美德。康叔去世后，儿子康伯继位。康伯去世后，儿子考伯继位。考伯去世后，儿子四伯继位。四伯去世后，儿子杰伯继位。杰伯去世后，儿子晋伯继位。晋伯去世后，儿子甄伯继位。甄伯去世后，儿子顷侯继位。顷侯用厚礼贿赂周夷王，夷王册命魏国为侯爵。顷侯在位12年后去世，儿子离侯继位。离侯13年，周厉王逃奔到质地，由共和执政。28年，周宣王即位。42年，离侯去世，太子共伯于于继位为国君。共伯的弟弟和受到离侯宠爱，离侯给了他很多财物，和用这些财物贿赂武士，在共伯的墓地上袭击他，共伯逃进离侯墓道的隧道中自杀。魏国人于是将他葬在离侯旁边，谥号为共伯，而立何为魏侯，这就是武功。武功即位后，修明康叔的政令，百姓和睦安定。42年，犬戎杀死周幽王，武功率兵前往帮助周朝平定犬戎，立下大功，周平王册命武功为公爵。55年，武功去世，儿子庄公阳继位。庄公5年，娶七国女子为夫人，夫人貌美但没有儿子，又娶陈国女子为夫人，生了一个儿子但早夭，陈女的妹妹也受到庄公宠幸，生了一个儿子叫完。完的母亲死后，庄公让夫人其女抚养完，立为太子。庄公有个宠妾，生了个儿子叫周瑜。18年，周瑜长大，喜好军事，庄公让他担任将领。石阙劝谏庄公说，庶子喜好军事，如果让他带兵，祸乱就会从此开始。庄公不听。23年，庄公去世，太子完继位，这就是桓公。桓公2年，弟弟周瑜骄横奢侈，桓公罢黜了他，周瑜出逃。13年，郑伯的弟弟段攻打他的哥哥，没有取胜，逃亡在外，周瑜寻求与他结交。16年，周瑜聚集魏国逃亡的人，袭击并杀死桓公，周瑜自立为魏国国君。为了帮助郑伯的弟弟段攻打郑国，周瑜请求宋国、陈国、蔡国一起出兵，三国都答应了周瑜。周瑜刚刚即位，喜好军事，又杀害了桓公，魏国人都厌恶他。石阙于是借助桓公母亲家在陈国的关系，假装与周瑜友善。到了郑国郊外，石阙与陈侯共同谋划，派幼崽丑进献食物，趁机在蒲地杀死周瑜，然后从邢国迎回桓公的弟弟晋，立他为国君，这就是宣公。宣公7年，鲁国人杀害了他们的国君尹公。9年，宋国的都杀害了他的国君商公和孔父。10年，晋国的曲沃庄伯杀害了他的国君哀侯。18年，当初宣公宠爱夫人宜姜，宜姜生了一个儿子叫吉，立为太子，并让幼公子教导他。幼公子为太子娶七国女子，还没成婚，宣公看到这个将要成为太子媳妇的女子长得漂亮， 喜欢他，就自己娶了他，另外为太子娶了别的女子。宣公得到其女后，生了儿子寿和子硕，让左公子教导他们。太子吉的母亲死后，宣公的正夫人和子硕一起在宣公面前说太子吉的坏话。宣公因为自己夺了太子的妻子，心里厌恶太子，想废掉他。等到听说这些坏话后，大怒，于是派太子吉出使齐国，并让强盗在边境上拦截杀死他。宣公给太子白毛，并告诉边境上的强盗，见到拿白毛的人就杀掉。太子将要出发，子硕的哥哥寿是太子同父异母的弟弟，知道子硕厌恶太子，而国君想杀死太子，就对太子说，边境上的强盗看到太子的白毛就会杀死太子，太子可以不去。太子说，违背父亲的命令而求生不可以，于是出发。寿见太子不肯停止，就偷了他的白毛，先骑马赶到边境。边境上的强盗看到白毛这个凭证，就杀了他。寿已死，太子吉又到了，对强盗说，你们应当杀的是我。强盗于是又杀了太子吉，报告了宣公。宣公于是立子硕为太子。19年，宣公去世，太子硕继位，这就是惠公。左右公子对子硕被立为国君感到不平。惠公4年，左右公子怨恨惠公进谗言杀害前太子吉而取代他即位，于是发动叛乱，攻打惠公，立太子吉的弟弟钱谋为国君，惠公逃奔齐国。魏君钱谋在位8年，齐襄公率领诸侯奉周王之命共同讨伐魏国，送魏惠公回国，诛杀了左右公子。魏君钱谋逃奔到周朝，惠公重新即位。惠公在位3年后出逃，逃亡8年后再回国，与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13年。25年，惠公怨恨周朝容纳钱谋，与燕国一起攻打周朝。周惠王逃奔到温地，魏国、燕国立惠王的弟弟颓为王。29年，郑国又送惠王回国。31年，惠公去世，儿子义公赤继位。义公即位后，喜欢养鹤，荒淫享乐，奢侈无度。9年，翟人攻打魏国，魏义公想发兵抵抗，但士兵有的叛变。大臣们说，国君喜欢鹤，可以让鹤去抗击敌人。翟人于是攻入魏国，杀死了义公。义公被立为国君时，百姓和大臣都不服。从义公的父亲惠公硕进谗言杀害太子吉，取代他即位，一直到义公，百姓和大臣常常想推翻他们，最终消灭了惠公的后代，而改立钱谋的弟弟昭伯完的儿子身为国君，这就是代公。代公身在位1年去世。齐桓公因为魏国多次发生动乱，于是率领诸侯讨伐翟人，为魏国修筑楚丘城，立代公的弟弟毁为魏国国君，这就是文公。文公因为动乱的缘故逃奔到齐国，齐国人送他回国。当初翟人杀死义公时，魏国人怜悯他，想重新立宣公以前死去的太子吉的后代，但吉的儿子也死了，而代替吉死去的寿又没有儿子。太子吉同母的弟弟有2个，一个叫钱谋，钱谋曾经代替惠公为国君，8年后又离开。另一个叫昭伯，昭伯和钱谋都已经先死了，所以立昭伯的儿子身为代公。代公去世后，又立他的弟弟毁为文公。文公刚即位，减轻赋税，公平断案，亲自操劳，与百姓同甘共苦，以此来收拢魏国的民心。16年，晋国公子重耳经过魏国，文公没有以礼相待。17年，齐桓公去世。25年，文公去世，儿子成公正继位。成公3年，晋国想向魏国借路去救援宋国，成公不答应。晋国改从南河渡河救援了宋国。晋国向魏国征调军队，魏国大夫想答应，成公不肯。大夫远选攻打成公，成公出逃。晋文公重耳讨伐魏国，分割魏国的土地给宋国，这是为了惩罚以前魏国对重耳无礼以及不救援宋国的过错。魏成公于是出逃到陈国。2年后，他到周朝请求帮助回国，并与晋文公会面。晋国派人用毒酒毒害魏成公，成公私下贿赂周朝负责下毒的人，让他减轻毒药，得以不死。不久，周朝替成公向晋文公求情，最终送他回到魏国，并诛杀了元选。魏军侠出逃。7年，晋文公去世。12年， 成功朝见晋襄公。14年秦穆公去世。26年齐国的秉处杀害了他的国君义公。35年陈宫去世，儿子穆公素继位。穆公二年，楚庄王讨伐陈国，杀死夏芷书。三年，楚庄王包围郑国，郑国投降，又释放了他们。11年，孙良夫救援鲁国讨伐齐国，收复了被侵占的土地。穆公去世，儿子定公臧继位。定公在位12年后去世，儿子献公看继位。献公13年，献公让师曹教宫中的妾弹琴，妾学的不好，师曹鞭打了他。妾因为受宠，在献公面前说师曹的坏话，献公也鞭打了师曹300下。18年，献公约定孙文子、宁惠子一起吃饭，两人都去了。天色已晚，献公还不召见他们，却去园林中设鸿宴。两人跟从到园林，献公不脱下设服就与他们说话。两人发怒，前往宿邸。孙文子的儿子多次陪献公饮酒，献公让师曹歌唱巧言的最后一章。师曹又怨恨献公曾经鞭打他300下，于是唱了这首诗，想以此激怒孙文子，报复魏献公。孙文子告诉瞿伯玉，伯玉说我不知道。于是孙文子攻打并赶走了献公。献公逃奔齐国，齐国把魏献公安置在聚义。孙文子、宁惠子共同立定公的弟弟求为魏国国君，这就是商公。商公丘即位后把宿地封给孙文子林父。12年，宁喜与孙林甫争宠，互相憎恨，商公让宁喜攻打孙林甫。孙林甫逃奔晋国，又请求送原来的魏献公回国。献公在齐国，齐景公听说了这件事，与魏献公一起到晋国请求帮助回国。晋国为此讨伐魏国，引诱魏国结盟。魏商公与晋平公会面，平公抓住商公和宁喜，然后送魏献公回国。献公逃亡在外12年才回国。献公后元年诛杀了宁喜。三年，吴国的严陵季子出使经过魏国，见到瞿伯玉、史丘，说魏国有很多君子，这个国家不会有祸患。经过宿地，孙林父为他击庆，他说不快乐，声音太悲凉，使魏国动乱的就是这里了。这一年献公去世，儿子襄公鄂继位。襄公6年，楚灵王会合诸侯，襄公推说有病不去。9年，襄公去世。当初襄公有个贱妾，受到宠爱，怀了孕，梦见有人对他说，我是康叔，让你的儿子一定拥有魏国，给你的儿子取名叫元。妾觉得奇怪，问孔成子。成子说康叔是魏国的始祖。等到生下孩子是个男孩，就把梦告诉襄公。襄公说这是上天安排的，给他取名叫元。襄公的夫人没有儿子，于是立元为继承人，这就是灵公。灵公5年朝见晋昭公。6年，楚国的公子弃疾杀害楚灵王，自立为王，就是平王。11年发生火灾。38年，孔子来到魏国，灵公给他像在鲁国一样的俸禄。后来有了矛盾，孔子离开，后来又回来。39年，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男子关系恶劣，想杀死男子。蒯聩与他的党徒奚阳素谋划，在朝会时让奚阳素杀死夫人。奚阳素后悔，没有动手。蒯聩多次用眼神示意他，夫人察觉了，害怕，喊道，太子想杀我。灵公大怒，太子蒯聩逃奔宋国，不久又到晋国赵氏那里。42年春天，灵公在郊外游玩，让子隐驾车。子隐是灵公的小儿子，字子南。灵公怨恨太子出逃，对子隐说，我将立你为继承人。子隐回答说，我不足以担当社稷重任，您还是另作考虑吧。夏天灵公去世，夫人命子隐为太子，说这是灵公的命令。子隐说，逃亡太子蒯聩的儿子哲还在，我不敢担当。于是魏国就立哲为国君，这就是出宫。6月已有日，赵简子想送蒯聩回国即位，就命令杨虎假装派十多个魏国人穿着丧服来迎接赵简子，护送蒯聩。魏国人听说后发兵攻打蒯聩，蒯聩没能进入魏国，只好进入宿邑自保，魏国人也就撤兵了。魏出宫哲4年， 齐国田启杀死了他的国君孺子。八年，齐国豹子杀死了他的国君道公。孔子从陈国来到魏国。九年，孔文子向仲尼请教军事，仲尼没有回答。后来鲁国派人迎接仲尼，仲尼返回了鲁国。十二年，当初孔与文子娶了太子蒯聩的姐姐，生了孔亏。孔氏的家奴浑良夫长得很英俊。孔文子死后，浑良夫与孔亏的母亲私通。太子蒯聩住在宿邑，孔亏的母亲派浑良夫去太子那里。太子对浑良夫说，如果能让我回国即位，我会报答你，让你乘坐轩车，免除你三次死罪都不算数。于是和他盟誓，答应把孔亏的母亲嫁给他。闰月，浑良夫和太子进入魏国，住在孔氏的外园。天黑后，两人穿着蒙面衣服乘车，由宦官罗驾车前往孔氏家。孔氏的家臣栾宁问他们是谁，他们谎称是姻亲的妾室。于是进入孔家，到了伯姬的住处。吃完饭，孔亏的母亲拿着戈走在前面，太子和五个人穿着铠甲用朱罗跟着。伯姬在厕所里劫持了孔亏，强迫他盟誓，于是劫持他登上高台。栾宁正要喝酒，烤肉还没熟，听说发生变乱，派人告诉子路。赵护驾着车，一边喝酒吃肉，一边保护出公哲逃往鲁国。子路要进入孔家，遇到子高正要出来，子高说门已经关上了。子路说我暂且去看看。子高说来不及了，不要赶着去送死。子路说吃了人家的俸禄，就不能逃避人家的祸难。子高于是出去了。子路进入孔家，到了门口，公孙敢关上门说不要进去了。子路说你是公孙吗？贪图利益而逃避祸难，我子路不是这样，既然享受了俸禄，就一定要解救他的祸患。这时有使者出来，子路才得以进去。他说太子怎么能利用孔亏，即使杀了他，也一定会有继承他的人。又说太子没有勇气，如果放火烧台，他一定会放了孔叔。太子听了很害怕，派石起鱼眼去抵挡子路，用戈击打他，割断了他的帽带。子路说君子即使死了，帽子也不能掉，于是系好帽带而死。孔子听说魏国发生变乱，说哎，柴大概会回来吧，有恐怕已经死了。孔亏最终立了太子蒯聩为国君，这就是魏庄公。魏庄公蒯聩是出公的父亲，长期居住在国外，怨恨大夫们没有盈利他。元年即位后，想要杀光所有大臣，说寡人在国外住了很久，你们也曾经听说过吗？群臣想要作乱，他才停止。二年，鲁国的孔丘去世。三年，庄公登上城墙，看见荣州，说荣鲁为什么在这里，荣州人因此感到忧虑。十月，荣州人告诉赵简子，赵简子包围了魏国。十一月，庄公出逃，魏国人立公子班师为魏军。齐国攻打魏国，俘虏了班师，改立公子起为魏军。魏军起元年，魏国的石曼夫赶走了国君起，起逃往齐国。魏出公则从齐国回来，重新即位。当初出公即位十二年逃亡，流亡在外四年后重新回国。出公后元年，赏赐跟随他逃亡的人。在位二十一年去世，出公的叔父前赶走出公的儿子而自立，这就是魏道公。道公五年去世，儿子晋公服即位。晋公十九年去世，儿子昭公纠即位。这时三晋强大，魏国如同小侯依附于他们。昭公六年，公子伟杀死了昭公而取代他即位，这就是怀公。怀公十一年，公子颓杀死了怀公而取代他即位，这就是慎公。慎公的父亲是公子氏，氏的父亲是晋公。慎公四十二年去世，儿子申公训即位。申公十一年去世，儿子成侯素即位。成侯十一年，公孙鞅进入秦国。十六年，魏国再次贬低称号为侯。二十九年，成侯去世，儿子平侯即位。平侯八年去世，儿子四君即位。四君五年，再次贬低称号为君，只拥有濮阳一地。四十二年去世，儿子怀君即位。怀君三十一年去朝见魏国，魏国囚禁并杀死了怀君。 魏国改立四君的弟弟，这就是元君。元君是魏国的女婿，所以魏国立了他。元君14年，秦国攻占魏国东部地区，秦国开始设置东郡，又把魏国迁到野王县，而将濮阳并入东郡。25年，元君去世，儿子君角即位。君角9年，秦国统一天下，秦始皇即位。21年，秦二世废黜君角为平民，魏国的祭祀断绝。太史公说，我阅读世家的记载，看到魏宣公的太子因为娶了妻子而被杀，弟弟受争着去死而互相谦让，这与晋国太子申生不敢说明离姬的过错相同，都是怕伤害父亲的心意，然而最终都死去，多么可悲啊。有的父子互相残杀，兄弟互相毁灭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